嗨，大家好，我是跳跳猪。我今天要聊的主题是面对家人、面对宠物的离去。唉，大家好久不见了。这段时间，我的生活发生了一些比较重大的事情，比较多时间是来处理情绪以及处理一些亲人，我的伴侣的一些琐事，所以到现在已经一两个月，快要两个月没有录节目了。那这段时间有个蛮重，算是重大的事情，就是我伴侣，我男友的养的狗过世了。那大概时间是在4月9号的时候。那虽然是我伴侣的宠物，可是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需要花时间沉淀跟处理的事情，因为这只贵宾犬叫做妹妹，然后已经15岁了，那也算是一个中老年老年的狗了。虽然小型犬的寿命比较长，不过15岁确实也是一个蛮大的年纪了。那其实这一两个月有一些状况，其实多少会有一些心理准备。那从去年开始也感觉到它的老化，那但是实在是没有想到来得那么快，就是妹妹她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那最后我的伴侣以及她家人，我们决定是以安乐死的方式让她比较安详的离开。那虽然他身上没有太大的疾病，没有癌症或长肿瘤等等的，但是后期的状况确实很不好了。那关于妹妹的安乐死以及比较详细的我们面对她衰老以及决定安乐死的过程，这些比较细节过程，我的安排是想要之后开一集跟我男友以对话的方式去谈说面对宠物的临终、安乐死、老化以及处理身后事的事宜。希望就是透过我们两个对话的方式录音起来，也是当作一个纪念，也是希望说这样的 podcast 可以给一些面对一样是面对宠物要评估要不要安乐死，以及说评估身体状况等等，面对老化这个课题可以给大家一些帮助。那这一集主要是聚焦在我自己个人对于说面对亲人、人或者是宠物，其实都是我们的重要的家人。面对家人的离去，我想去谈说我们是怎样可以陪伴即将面临死亡这个课题的家人，以及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该处理如何的处理我们的哀伤。他讲到这边，大家一定觉得非常沉重吧？我相信这一集收听率一定很低，因为死亡这件事真的是遇到了才会去肃然的觉得它离我们那么近。但是没关系，我只是这一集我很大的意义就是我想要给自己做一个纪念，就是关于妹妹对我的纪念，那以及说我想去重新思考死亡这件事情。那关于我跟我男友去对话去谈妹妹的节目，应该会在之后的一两集，我想应该会录成拆成两集吧。之后这两集呢，会比较具细迷的去谈说妹妹跟我们的关系，以及说我们细节的处理她离世的过程。那我这一集呢，还是会聚焦在去我的经验，以及说我曾经上过的课，那去跟大家谈说大家如何去，其实不能说如何，因为讲如何好像有个方法论，或者说可以怎么做，可是事实上每个人面对哀伤、面对死亡有不同的反应方式。那我只能说应该是说我整理一些资料，以及说提供一些可能性，让大家如果往后面对家人离世，或者是要陪伴他老化的过程，可以给大家一些想法。 好，那我要进行我第一部分。我第一部分要谈的是说陪伴家人的离去。那家人可以泛指说你有血缘的亲人或没血缘的亲人朋友，或者是你的宠物，只要是您觉得重要的他人都是你的家人。那我们如何去陪伴我们挚爱的家人面对死亡呢？我大学的时候我有上过一堂一位护理长开的课程，然后那是讲安宁治疗的。那是我们成大有一位就是很早在提倡安宁治疗的一个护士，因为他应该像他严格说他是教授啦，就是很厉害的一位女士。那他的课程上就讲安宁治疗的概念，以及说一些食物上的以及心灵上的一些概念。那这一堂课对我算是影响蛮深远的一堂课，让我收获很多。那我接下来讲的内容就是我之前上课我印象中以及说我现在有在去查他讲过的一些要点，那去跟大家谈说，如果大家现在家里或许有长辈或者是有身体状况不好的宠物的话，那我们该如何在最后的时候陪伴他面对死亡这个课题呢？第一点呢，就是让他安心，因为面对死亡，相信是任谁都会觉得是一个未知的、恐惧的东西。那对临终者呢，就是即将可能要面对死亡的家人，我们可以让他放心安心。那要如何去安抚他们呢？就是和他畅谈他所担心的事情，那他会跟你谈他所的他的牵挂。那家人一定会，老人一定会跟你谈说他担心家人的他放不下的事情，比如说担心小孩的未来，或担心有没有小孩有没有结婚。那这其实都可以用安抚的方式，用比较哄的方式，让他聊聊，让他有所烦恼都让他聊，让他去化解，以及说让他知道留下来的人，身边的人都是可以独立的、自在的去面对各自的人生的状况，让他不要有牵挂。那虽然是宠物不会跟我们对话，但是我相信有养过宠物经验的人都会感受到自己跟宠物有超越语言的、非语言的沟通能力。那这种心领神会，这一种你跟他讲话，你不确定他有没有听着，他听不听得懂，但是我相信他是听得懂的，就是一个安抚，你可以抚摸他，或者是去跟他聊，就是你不用去想说他听不听得懂。那只要是维持你跟他平时相处，你如何跟他沟通的，那你就是用意念让他感受到你对他的爱，然后让他可以知道他离去后，你让他知道他离去之后你还是可以好好生活的。相信宠物也是能接受到这样的意念的。然后第二点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允许他的离开。因为其实面对死亡，很多状况是我们自己活着的人是我们歌手，或许很多时候都是活着的人放不下，那临终的人他其实想走了。那很多状况其实是很多家属在对已经昏迷的亲人在做无效医疗，插管的无效医疗，气切的无效医疗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是增加活着的，就是很增加应该要离去的人的痛苦，而只是因为亲人活着的人放不下。那这个时候如果活着的人都知道你的亲人、你的宠物已经状况很差了，可是你却因为你的放不下让他们无法安心的走，那其实这是一个最糟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活着的人要很有勇气，以及要有足够的韧性吧，我只能这么说。因为死亡跟面对衰老其实就是一个不完美的过程，我们或许都会有很多怨念，或者是很多的遗憾，是说我的家人，我的亲人，或许当初如果再怎么样，我们如果照顾的好一点，或许可以活久一点。那我们的宠物如果照顾了，当初不做什么决定，或许可以活更久。那他现在状况即使不好，或许还是有机会转换。但是这些执念其实都是不必要的，因为现实如果我们评估好，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宠物确实已经无法好好自理生活，然后生活的品质也越来越差了。那我们应该要理性的去接受人生的这样的不完美，衰老，面对衰老的就是不完美的过程。然后我们要让自己允许他们离开，这其实对于即将离去的人最好的礼物。我们可以跟他说，您放心的走吧。要很明确明确跟清晰的让他知道，请他放心的走，我们会好好照顾自己的。那包括对宠物也是这样，我们必须要很明确的，以及说很清楚的让他们知道他们该走了，那请他们不要牵挂，我们活下来的人是可以接受这个状况的。这真的是可以让离开的人可以，他的灵魂是可以比较放心的。然后再来第三点是蛮重要的，就是陪伴与倾听，就是可以的话，亲人就是尽量可以陪伴在即将临终的家人或宠物旁边，然后关注他身体的反应，一些细微的反应，然后给予他适时的回应。然后在那个状态，他可能已经无法言语了，然后身体已经很难动了。那我们可以去多多的关注他的状况。他如果反应的话，我们可以握着他的手，摸摸他的头，摸摸他的皮肤，让他知道身旁有人，有人在陪伴他。那这也是我觉得对我来说，虽然人类的安乐死是没有，现在目前是法律不能通过的，但是我觉得妹妹这次的事情让我经历了宠物的安乐死的状况。那我觉得安乐死其实是一个还蛮，我不能说它好，因为这个是主观判断，可是我觉得算是一个蛮理想蛮平静的状态。就是因为有时候你我们在那边延长医疗延长治疗的状况下，我们其实亲人他的离世离去有时候会来得非常突然，甚至有时候是忽然器官衰竭等等的，那家人也很难一时都赶到。那如果是有安排的有排程的安乐死的程序的话，比如说宠物的安乐死，那其实可以，与这位宠物，它相关的认识它的爱着它的亲朋好友都可以一起来，家人一起去见证，然后一起去陪它，一起面对死亡，那是真的可以做到很好的安抚跟陪伴。那这是我觉得安乐死蛮好的一面，就是我们不用担心家人亲人离去的时候，爱他的人是不在身边的，或者一两位亲人很急的赶过去，然后陪他面对倏然来到的死亡。然后第四点，也就是最后的状态，就是当亲人已经宠物在真的要离开的那个时刻，即将要到另一个世界，即将心跳停止的时候，我们可以还是 再轻微轻轻的提醒他往前走，然后跟他说我们还是会再见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临终的时候，临终者可能会因为不舍或者是放不下而有些迟疑。那我们在他旁边，我们可以提醒他，那可以依着他的宗教观，他如果是佛教，那就用佛教的方式说往西方极乐世界。那如果是基督教，就以基督教的方式，在旁边一直提醒他要往光亮光明的地方前进。那这部分当然会牵涉到每个人的宗教观，有的人或许是无神论。那不论这样也不论是不是无神论或有没有宗教观也好，但是其实人的心跳停止到脑部完全停止活动前，人或宠物其实都那脑子到完全停止运作前都还是有一段时间是听得到声音，还是有思考的。那这时候我们其实可以温柔的提醒他不要害怕，或许有点迟疑，但是没关系，我们还是会再见的，在未来见。因为就像电影《游牧人生》里面讲到的，就是他们从不说再见，他们都是说 see you down the road， 就是其实我们就在地球上，我们地球的物质是不灭的，即使它烧掉变成尘土，我们还是一同的，我们所有元素还是在这个地球的，以不同形式的转化陪伴彼此。那第五点呢，我要讲的是四道人生这个观念。那四道人生呢，其实就是刚刚讲的几个步骤、几个方式的精简版。那四道人生也是很多安宁照顾他会讲要面对死亡前，他们会很常讲的一个概念。四道人生，道就是道谢的道，道路的道，道别的道。那哪四道呢？就是道谢、道爱、道歉、道别这四个道。这其实这四个道其实不止面对死亡，是在我们与亲人朋友活着的时候，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我们就要勇于说出这四个很重要的表达。第一个道谢呢，我们可以跟我们亲人、家人、宠物去感谢他，有他们的陪伴，我们的生命变得如此的不同，我们因为他们的存在而我们的存在有了特别，我们的故事有了独特性，去让他知道我们多感谢他们出现在我们生活中，去跟他讲说我们过往一起经历的某些事情，我们是如何感谢他，感谢他们爱我们。道爱的部分一样，也是我们的文化，华人文化或许很多时候是很少去谈爱的，不勇于谈爱的，特别面对家人，我们面对宠物或许还蛮会去谈爱的，可是面对家人或是甚至是有许多冲突，甚至很段很大时间无法沟通的家人的时候，我们很难去谈爱。那我相信即使在恨的家人，我们还是有一些美好的爱的经历的。那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也是去谈说我们在这段有他陪伴的旅程中，我们感受到哪些爱，以及说我们如何喜欢他对我们做了什么事情，以及他身上的哪些特质，让他知道你对他的爱。道歉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部分。比如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多少会顶撞父母，那有些很深的误会，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好好的去表达出来，即使再难以觉得再难堪或者再难以启齿的。那对于宠物，我相信有养过宠物的人都知道，即使是宠物，我们还是会觉得自己很多时候我们亏待了它，我们没有太忙于工作，或者是忙于其他事情，没有好好陪伴宠物。那这个时候也是我们好好的去 向他道歉，我相信他是感受到了。那最后呢，也就是最后的一阶段，就是道别，我们好好的说再见。那相信我们未来，不是相信，就是一定的，我们在这地球上，我们就是还会再重逢再相见。那这个部分我讲完了，第一部分，哎，讲得好沉重，就是讲到我都不小心哽咽，大家会不会听到睡着？因为真的是蛮难以去用轻松语气去娱乐化这个内容的。好，那第二个部分我要谈的是，我们活下来还活着的人，我们去怎么去如何处理自己的感伤跟哀伤的。那处理哀伤跟感伤，其实这会是一个一辈子的功课，特别是当我们跟离去的人的关系是复杂的，是难解的，那或者是面对死亡这件事情是这过程不美好，而是很突然的，没有好好的完成我刚刚第一部分讲的那些步骤的，那个哀伤是很难化解跟处理的，而且也不是我能在我这个短短的 podcast 里面可以给你意见或是给你想法的，这是一个需要长时间去跟自己心灵灵魂跟自己人生去和解的一个课题。那我提出的是一些比较具象化比较实际可以做的事情，那至于说比较深层的部分，我觉得我的 podcast 之后可能会有很多集可以有会谈到相关的事情，那在之后再谈。那我想第一个想讲的是说，面对家人的离去，我们可以做的就是跟家人朋友在一个聚会或场合一同去怀念他。那这个场合可以是在丧礼或丧礼后的聚会，那我相信这一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让所有对于逝者有不同一同经历的朋友一起去畅谈他对他活着的时候的感受。那其实每个人有不同的面相，有很非常多的面相，那每个朋友伴侣家人所看到所接触的其实都只是一个片段。那在这个场合中，大家在一起共同的面对哀伤，其实就是最好的一个团体治疗。那其实以华人文化的丧礼好像很少做这件事情，然后就是如果是一般佛道教的仪式，就是做一些宗教仪式然后结束。那如果是看电影，因为我没有实际经历过基督教的丧礼，就是他们还是会丧礼过后会一起吃饭聚会，那我觉得这样子共同的哀悼是非常的非常的重要的过程，因为这是集体的疗伤，那这会比个人的疗伤还有震撼力，然后也是一个升华悲伤，而是用一个更有趣更有纪念性的方式去谈说一起怀念，跟朋友一起家人一起去谈说这一位离去的人对我彼此在彼此身上发生了各种故事，我们缅怀什么他的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大家如果面对比如说家人的离去，如果您在那种家属那一种很制式的比较老式的那一种丧礼就这样结束后，你觉得没有好好做好一起没有一起这样共同的团体的治疗，没有一起团体哀悼的话，我觉得这个事后面对哀伤的过程是要做好的。你可以约家人，亲密的家人，我们找一个机会吃饭，找一个好的场所，或者在家里约亲朋好友来去谈这个，找一个纪念日，他的头七或者是他离去的纪念日去谈这个人对我们的影响，这个家人对我们的好笑最好笑的事情，他有发生哪些事情，一起去做个团体的治疗疗伤。 那同时如果面对宠物的话一样是可以这样做，就是尤其如果宠物的话，很可能我们的同学或者是隔壁邻居什么的，我们都会有些接触跟熟悉，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大家聚在一起去聊这个宠物对我们 来讲的重要性，然后有趣的故事，这是一个很好的去转化悲伤的方式。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可以将回忆好好的保存起来，然后将它制作成纪念品等等。像这个部分我就有很感触，就是会很有感触，就是妹妹过世后我其实莫名的忧伤很一阵子，那我觉得我的一个治愈的方式就是我整理了许多照片起来，我将这五年多来的照片都整理起来有印出来，然后我要制作成钥匙圈啊，还有磁铁，还有一些无框画，然后有部分是送给我伴侣的家人，有一部分是我跟伴侣有一起持有。那我推荐大家我一个服务，就是我找蛮多家业者去比较，那我觉得最好用的其实是一个叫 New Photo NUF， 就是 New Photo NUFHOTO New Photo 这个服务，他们可以直接从你电脑存的或者是你 Google 相簿的直接转上去上传档案，然后他们有手机 App 跟电脑版的 App 可以去设定，我觉得跟其他间许多间比较起来，我觉得这一家最好用。那如果您跟我一样有是相片都是存在 Google 相簿的话，那其实是我刚刚是不是有口误？我刚刚是前面说 Google Map， 我是 Google 相簿啊，就是你可以把 Google 相簿你上传内容全部去转过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直觉、非常好用的一个相片制作的服务。那它可以做的东西很多元，无框画或者是有框的画，然后实体照片，然后也有各式纪念品，像磁铁、钥匙圈等等。那我觉得制作这些纪念品，其实在过程中其实是一个，尤其你在整理这些照片的时候，其实是一个你好好回忆往事一个非常好的沉淀的方式。那我还有将我要请虾皮上，现在虾皮上有些人帮人家做四言会，我有请四言会的一个业者画一张我伴侣跟妹妹的合照。那我又把 我伴侣他将妹妹火化之后，有把一小部分的骨灰有给我，那我也是有去找用手工艺的方式将它做成一个纪念品。那我觉得这过程其实是一个很疗伤的很疗愈的过程，就是我发现就是在这样子，这个我觉得制作纪念品真是有一个莫名的疗愈哀伤的方式，就是你会感觉到离开的人有另一个形式在陪伴着你。那像我现在我房间的就挂了一张妹妹以前我带她去散步拍的照片，我把它当无框画挂在墙上，然后像有一些纪念品都是她的，那这让我觉得很踏实。好，第三点就是我再讲下一点咯，第三点就是我们可以去充实家人不在的生活，宠物不在的日子。我相信我们的家人以及我们的宠物，他们会变成我们生活的一个例行的公式，我们必须要拨出一段时间去陪伴他的。那其实我觉得面对离去这件事情，很大的难受的程度，很大部分难受是我们生活惯性被改变了，那包括我们可能以前有一段时间是在照顾家人照顾宠物的，可是我们现在回去房间回去屋内就是面对空荡荡的，这其实我觉得是面对哀伤蛮让人家撕心裂肺的一环，就是很痛苦的一环。那这其实也是我们个人回到个人层次，就是我们面对 我们面对孤独的一个人生课题，因为我们习惯陪伴着我们 的人的宠物已经离开了，那我们要如何去填补这个多出来的时间，以及我们如何去处理自己的孤独的课题。那我觉得呢，在宠物离开、家人离开后，如果你觉得状况 OK 的话，真的是要找其他事情去让自己过更充实的生活。并不是完全简单的说啊，转移注意力就好，因为我相信哀伤是要去直面的，需要去认真面对这个哀伤的。我们就用力的哭，用力的痛，但是我们同时也记得，面对哀伤后，我们必须要让自己活出更多可能性。那可以去学其他事情，可以多出来时间，可以多跟朋友接触。多跟其他你以前比较少能时间能接触的朋友，或是没有时间学的东西，没有时间去的旅游的地方，那都要让自己学的活得精彩一点，因为离开的人也希望我们人生活得精彩。然后呢，我接下来讲第四点呢，就是我想说的是一个重要的点，就是说每个人的处理悲伤的方式都不同，你要哭不要哭都很好，那不要去质疑或论断你的家庭成员的哀悼方式。那流泪你痛哭是很正常的，然后像同等于你有的人选择不哭冷漠其实也是正常，就是每个人的面对哀伤的方式都是不同的。那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相对压抑的人吧，不是压抑，而是我没有到压抑，我觉得我情感表达是蛮直白，可是我是比较所谓你要讲是傲娇嘛，就是因为我家庭教育就是有我妈就是一个非常傲娇的人，就是她从来不去谈一些肉麻或者是比较亲密感性的话。那华人的家庭硬要讲华人，又把华人家庭这个大帽子讲进来，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华人家庭就是比较不会去表达感受。那我自己就是一个比较，我就算我哀伤的时候我也很不喜欢直接去哭出来给别人看，像就是我会选择压抑，我只会让自己在独自的状态，即使再亲密的伴侣，我还是很不想要一直在处于悲伤或者崩溃给大家看。就是我是压抑的人，所以我可能会显得很镇静。那有的人可能又如果跟我不同的相反的话，就显得很崩溃。那其实我觉得很大的点就是面对这个。哀伤的过程，我们必须尊重每个人的处理方式。有的人甚至会移情作用，就是他选择暂时不处理他的哀痛，他会忽然去很忙碌的去做很多事情，或者是很忙碌的去 party 也是可能性的。那我们活着的人，其实我们都相处那么久，其实大家多少都知道彼此的个性。那我们有各自的处理哀伤的方式，那我们只要在好好的偶尔的去观察对方还 OK 吗，好好的去陪伴彼此接触彼此就好了。那大家各自想要怎样去处理哀伤，其实不用太多的评断，会去想说过多的去无谓的猜想或者是讶异别人，哎，怎么看起来好像没有难过，这都很无聊。然后最后一点也是蛮重要的点，也是这整个课题最重要一点，就是其实面对亲人跟宠物的离去，很大的点就是这好像是别人的课题，我们去处理，我们遇上了，然后我们陪伴他处理他的死亡课题，可是同时也是我们每个人的个人课题。就像我刚刚有讲到的，这会亲人的离去会让我们面对自己的孤独，面对自己的 孤身一人的感受，就即使是在亲密的人伴侣都会离你而去，那这个就是会回归到你个人的安全感，跟你如何去面对人生的无常，人生的不完美这件事情。这好像是一个老生常谈，或者是很八股的课题，可是这是很真实的。我其实面对我谈谈我自己，我之前几集 podcast 也讲过，其实不害怕自己面对死亡跟孤独，因为这个部分我一些人生经历我已经处理的，经历过一些事情，然后我思考过很多，其实我没有那么害怕自己的如何面对死亡，或者是孤身一人的孤寂的状态或衰老状态，其实我没那么担心，甚至我都有一些准备跟预想，但我自己很害怕就是面对亲友，我的父母或是我的伴侣的老化或死去，我常会思考这一点。那其实我在台北生活，家人在云林，那我每个月都回家一次，我每个月回去的时候我都会观察父母好像又老了一点，就是很像是以一个月回去一次，那一年这样子，我每次回去都见证他十二分之一的老化。那他们讲话有时候有一些延迟，或者有些口疾比较慢，我都觉得天啊，会不会真是越来越老了？就是虽然我父母离死亡了还是有一大段时间啦，身体都很健康，可是无来由的忧心跟担心。那包括我伴侣也是，他小我四岁，他其实应该都还比我更健康，可是我有时候就是会揣想担心，无来的担心。那这个无谓的担心其实他牵涉到了并不是那么无谓哦，他其实是牵涉到很多，包括就是对他人界限的课题跟安全感的课题，那这些是我自己会好要得好好去处理的。但是呢，我切回来说，就是死亡的过程，就是面对死亡，或者是面对家人真真实实的老去。你知道，老化是很恐怖的事情。我这样讲恐怖，这些就是我个人的一个主观。那这也是我要自己要化解的一个观念啊。可是确实老化死去，面对老化死去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那老去并不优雅，它我们一步一步看着家人或宠物的神情智力越来越不好，然后身体越来越衰弱，甚至可能他性情会大变，性情变得不同人了，他认不得你，然后他大小便不能自如。让我们认真去处理他的大小便不能自理，以及说无法进食等等状况的时候，其实是一个会一个很心力憔悴的状态。那而我们面对死亡，我们很容易讲得很轻快，不论讲自己或他人的，可是真的是有这些实力，就是你真的去处理父母的死亡、家人的死亡、宠物的死亡，这真的才是一个我们被现实、被这些现实柴米油盐去真真实实砥砺冲击，我们才真的知道什么叫做死亡、如何死亡以及如何老去。这才是真真扎扎实实背上的一课，这是我想要讲的一个点。那我觉得这个过程是我真的是会让人，如果是用意义的角度来看，其实在我刚刚讲的这两个大部分，就是陪伴亲人的离去，以及面对自己的哀伤，这其实我们学到最有建设性、最有扎实，就是我们终于被这些现实的冲击让我们知道人生的很多不完美，那这个不完美就是必然的，我们无法改变的，而我们影响了我们，改变了我们很多过往无谓的执着、无谓的痛苦，自己生成的痛苦来自于自己 没有去经历过这些真的生离死别，我们太愚昧了，太愚痴了。那经历过这些，我们懂得用不同的想法去看待我们过往的课题，那其实过往很多问题都不再是问题了。所以我想下的最后注脚就是，这些的痛苦跟磨难，或许我这样讲的很励志，可是讲的好像很八股励志鸡汤，可是这是我唯一能给自己一个宽慰，就是经历过那么多磨难后，包括是面对这，虽然这次的事件是面对，以我个人而言就是面对伴侣的宠物，我也没有亲自的去照料他，我只是很多时候陪伴我跟我伴侣陪妹妹一起去散步，一起我抱着他然后我伴侣载着我，然后去兜风，然后跟他学一些生活经历，可是对我来讲却是一个扎扎实实的五年，就是有这段时间有一个虽然是我就是我伴侣宠物的陪伴，可是就是这么短这么那么浅显的缘分，让我的爱给我的哀伤期就让我有很多的体会，而这个体会正是让我人生有所成长，所以我感谢在这一点我非常感谢妹妹给我的改变。所以我最后下的注脚就是呢，接受人生的不完美，然后我们蜕皮了，我不说蜕变，因为蜕变好像是我们进步了，然后我们改变得很好，我相信不是那么的，人生不是那么的那么励志那么乐观，很多时候我们是不得不，那这不得不我宁愿它是像我们是像蛇一样，我们蜕皮了，我们变成不同的另一个自己，或许不见得所谓的更好更厉害更怎样更如何更强壮也不一定，只是我们像蛇一样的顽强的活了下来，我们蜕了原本不合时宜的皮，我们变成新的模样，我们勇敢的活了下来，我觉得这是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事情了。我们不见得要变得多好，但是我们都撑下来了，而我们变成了不同的模样，不同的模样，不同的花色的皮肤，象征我们有不同的可能性。唉，我这一集说完了。唉，好有情绪的一集哦。那现在闲聊时间，我相信其实我跟我爸这两个上次录是4月1号，然后妹妹过世后，其实到现在也将近两个月时间，中途有其实我草稿都写好了，就是跟我伴侣去谈妹妹的事情，但是像我自己我就觉得好难提起劲去聊这个，因为真的是一个蛮感伤的过程，就我相信我来讲了一定会更多情绪吧，但是我还是会希望 我自己啦，我还是会我也不太我没有想要逼我伴侣一定要跟我录啦，只是我也想要多鼓励他，希望他陪我录，一来就是我希望就是一个透过语音的方式节目的方式去纪念妹妹，然后同时也希望说这个对话是因为其实 podcast 我后来发现我的 podcast 是有些关键字，有些人是透过关键字找到我听的，我相信我觉得去聊宠物安乐死的过程，这个或是面对宠物离去的哀伤这个细节过程，对于一些人是会有帮助的，所以我希望我之后这个节目就是谈细节去谈妹妹的我会开一集去细节谈妹妹的离去，然后我们跟他相遇，我们跟他成长的过程，以及说安乐死的评估跟执行的现况状况，这个想比较详细的节目会在下一集诞生啦，会在下一集出现，希望。那我最近工作状况等等生活都还可以，可是最近这个4月到5月其实真的历经很多事情，这也是间接导致我 podcast 那么久没有录呢，除了妹妹的离去，然后也一部分也是我伴侣工作有一些挑战，那我陪他一起面对这个工作变化的挑战，那这个部分之后有机会再详聊。那不知道大家过得好不好啊，其实 今年也好快哦，过到六，快要到六月，快过一半了。那是今年很诡异耶，就是都五月了，然后天气比往年都还冷耶，就是下雨是正常，今年雨水很多，可是今年五月到前阵子还有那种二十出头度的温度，都已经五月下旬，快要端午节了，还气温还不高，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年。哎，那我其实有个很想讲感性的部分，就是哎，其实4月9号4月初的时候，其实刚初春吧，春天那时候气温莫名的很高，让其实每每离去的4月9号，包括知道他身体状况不好4月6号7号8号的时候，其实天气外面真的风光明媚耶，就是挥别了冬天，然后整个阳光四射，甚至感觉都听到蝉叫了，然后整个天空是蓝天，然后我上班的地方就大安森林公园站附近，我中午都会去逛，所以你看出去就是风光明媚，鸟都出来交配，然后花都开得很漂亮。其实他几天就知道妹妹状况不好，到他里知道安排他那死之后，我真的觉得很，这个世界就是很，到底怎么了？就很反差吧，就觉得天啊，外面如此的高彩度高，风光明媚，可是我自己却内心却觉得有点褪色了，然后觉得好冷哦。哎，这是一个很难言喻的感受，我现在也很难去表达这个。这或许要真的是会用比较文学的方式去写这个感受吧。其实我上个月我写几百个字去谈，就是去写一个想写好一个文章，就是我标题都写好了，然后写了一百多个字，可是没有继续写下去。那这题目是一个散文，就是关于，就是题目就叫做妹妹的最后一天，但是我还是没有写好。我本来是想写好之后来当这一集的 podcast， 就是以我的观点去谈妹妹，可是我无法写好。那我之后有机会，我希望我能好好的写完这一篇文章，再跟大家分享。那这个今天节目到这边，谢谢大家听到这边，那希望这一集对大家有帮助，我们下回见咯，拜拜。